台湾奇迹思想起，工研院的小故事。
欢迎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台湾奇迹思想起，工研院的小故事。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美芳。这样的一个工研院小故事一系列专题里头，我们也想抓到一个，就是我们的院友生活在离开工研院是如何延续了个人专长、热情、乐趣，在离开工研院之后呢，依然在院友生活这一块有非常丰沛的演出。好，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介绍这样的一位掌握专业摄影，同时结合退休生活，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退休之后的一些小趣事和生活。欢迎的是我们的好摄之徒，好，因为这个摄那就是摄影的摄，蔡鸿谋小蔡大哥，欢迎你。
谢谢，欢迎大家。
小蔡大哥，你是第一次上广播节目对不对？
我第一次上，之前是也有在幼师电台做过类似的节目，我们还是有学广播广告这一类的啊，那也要亲自去制作，但是因为就是个性的关系，被老师 K 了很惨。
因为
所以现在看到麦克风都会紧张。
哎呀，你好有趣！因为你知道吗？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具有摄影专业哈，有那种温度的人，而且你常会开我们玩笑，逗我们开心，让我们拍起照的这个效果，包括一些 VIP 工研院的一些长官哦。
是，
我讲长官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年代工研院的董事长张忠谋，看到大人物的这个自然之处，小老百姓啊，拍的真的是美轮美奂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我心目中就是那个真的是好摄之徒，因为摄影哦，在你的手中玩得非常的愉快，然后我们都习惯叫你小蔡小蔡，可是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呢，后面要加大哥大。小蔡大哥，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，你退休几年了？离开工研院几年了？
我是从70年进工研院，在95年的时候退休。
Okay.
那等于是说工作25年，因为工研院有一个制度 X 加 Y 等于65，我那一年刚好就是符合65，所以就退了。那退了以后就继续的跟公务员有所谓的签约厂商这样的方式，
从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。
拍张忠谋的时候，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趣事？
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是跟过张忠谋先生的话，你会发现记者拍他都不会一直从头到尾拍到尾，对不对？
对，
都是可能在前一段或是中间拍个两三张，然后就一直没有拍照。
嗯，
那是有一个故事，他刚到工研院的时候，第一次工研院的院长的记者会是在台北，当然就依照惯例嘛，
大家一定要
一直一定要去，那我也要收集他的照片嘛，
嗯，
因为以后可能媒体会要，那所以我也去拍，依照往例我都是从头拍到尾嘛，他可能知道我是工研院的同仁，
自己
是负责帮他收集资料，所以他对我并没有特别那么的严肃啦。那大家拍完以后，他就开始讲一些他的理念啊或者是怎么的，那有媒体比较晚来，他已经开始讲了几分钟了，那大家当然都乖乖的回去坐好了。我就讲等到后面我再来拍他，因为会有访问，那时候再来拍，我那时候就直接是这样的想法而已，然后想不到就救了我自己。
哦，是为什么？
因为他在讲话的过程中刚好后面媒体进来，他没有拍到前面张忠谋院长，就说让大家拍定妆照这个画面，所以他一进来装好底片以后就冲上去啊，他一直拍，
哇，张忠谋因为生气，
然后突然就没声音，整个空气突然凝结，然后
张先生会这样，
张忠谋院长就冷冷的说，你要拍的话等我讲完再拍，现在不要拍。
天哪，全场注目的焦点，
全真的从他讲完一直到记者会就说联访的时候，没有出现
一个记者敢再拍，吓死了。
从此大家就知道他个性，等于说前面一出来你拍没关系，最后你拍他都不会介意，但是他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一直拍。但是可能因为到了台积电他是业界，所以等于说可能脾气也被磨了差不多，看他讲话说闪光灯闪个不停，他好像也不太介意了。
对，他现在已经习以为常。
台湾媒体状况的事实啦，应该是这么讲。
对，因为媒体生态就是怕漏新闻，
对
漏照片，尤其照片又可以说话，
对，
所以在新闻版面上他其实是比文字来的更有些的说服力。
对，
所以其实那个记者来他本身是迟到， 他又不想漏新闻，对，所以赶快先拍为妙、
啊、也不知道说台湾媒体的状况就这样嘛、记者大我拍全场都拍了，
对，就大家都听媒体听惯了，
对，
所以张先生那个时候反而站出来一讲，所有人都真的吓到了，可是其实他要求是对的，
事实上会干扰他的思绪，因为闪光灯一直闪声音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因为那时候都是软面机嘛，所以声音还是很大，咔嚓咔嚓咔嚓，然后闪光灯一直闪，对他来讲会干扰，
但现在就不会了，因为手机的声音是比较静态的，
对对对，
而且大家也习惯连直播都直接来了，
对，互相适应了，
对对对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态圈的转变，老实说也显示了被拍者像张忠谋董事长他的真性格、你的照片应该很难看得到那个什么落泪的吧，
只有拍过一张而已、
这个
啊、那一张我自己拍其实当时也很挣扎，就是孙志正，因为他是公园之父嘛，他也是很关心公园的发展，他是注重科技的发展，那公园是等于带领整个科技，所以他很关心这个部分。那另外一个是潘文元先生，大家都知道 RCA 从美国移转的这个技术，他是发起人，所以他也是称为 IC 之父。后来潘先生过世以后，我们在公园不是有成立一个潘文元纪念馆，那时候刚好孙志正也来，那时候是史清泰院长就带领他到那边去看、那时候有帮他做一个半身的塑像、那孙先生就站在那边就哭了，
并不是坐在轮椅上
站起来、那当时我一直挣扎，因为我知道他会去参观那边，所以我已经事先卡好一个角度，那我当时也不再确定要不要把他拍下去，但是我最后还是把他拍，那是一个历史的画面。
我觉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动容，其实小蔡你是那个现场的第一发现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你的感情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些的冲击的、所以你决定还是要留下那张照片。我那张照片应该是就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是并不好摄影的，因为它并不是漂亮光线、
对，并不是漂亮，事实上那时候我连光圈快门都来不及调，等于说我就是因为前一张后一张的画面的那个光影都不一样，
对，
但是事实上我就是先把它拍下来了，那事后发现我还是有抓到最好的那一个角度、那当然画面的品质可能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在它的意义上它是无限的，
是这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了半导体大佬，我们的产业之父在这个地方真性情的流露，因为我觉得背后呼唤出了多少台湾半导体业、在发展一开始的时候、潘文渊先生当时的这个政策的支持者就是我们的孙玉璇，孙先生他力排众议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坚持一定还是要把这个 RCA 的这个技术团队、派到美国去，而且带回来了我们台湾所需要的，筚路蓝缕真的是艰辛一步一步的步伐、从那个照片流落眼泪的那一刹那，我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拼了命的想站起来去看看他，去表达他对他的这个怀念，我想是他的老朋友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你等于说是那个历史见证的第一个人，如果没有你这一拍的话，那个按快门那个动作的话，我们可能捕捉不到这个真性情，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你会用你的镜头来记录真实，记录历史。你退休了15年了嘛，对不对？
对、
这十五年有让你出国去多拍一点东西吗？你自己想要的东西？
当然有了。我原则上我们还是每一年都会出去一次，就是说我跟我太太出去玩、那一年一次，但基本上是就是说不是特别为摄影而出去玩，而是说反正我出去玩我就顺便摄影、那当然这两个有一点程度上不一样啊。我出去摄影是我到了当地什么风景什么时间我都不能掌握，天气我不能掌握，所以有什么我就拍什么、那当然这个时间是还是要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去抓到最好看的照片，那当然偶尔我也会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，自己都还满意的照片。
我可以问一下你去过几个国家吗？或者说这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比较特别的一个国家的拍摄经验？
原则上中国一开始是最开始去的地方，因为右面也近、还有日本，那右面跟我们的就是说语言上就没有特别隔阂，慢慢的等于说因为你也知道年轻体力比较好，如果你等到年纪大再往远的地方跑可能体力也负荷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改变策略是先从远的地方玩，那等到年纪大一点也许我去日本只要2-3个小时就可以到，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是往远的地方跑， 就去过加拿大、摩洛哥这一些地方。那当然就说西方跟非洲这边风土人情是真的完全不一样。西方的话风景漂亮以外，在一些人文的感觉还是没有欧洲跟非洲那种感觉强烈。
所以说拍过很多沙漠，很多这些。
对，有，我拍过撒哈拉沙漠、
okay.
那真的漂亮。我们是在黄昏的时候去的，去拍过极光，在我加拿大黄刀镇、okay. 是很震撼。
你是我看过最短小精悍的好色之徒。
被器材压扁了。
好了，说得好，摄是摄影的摄，请千万不要想太多。我觉得你的才华很多都被掩埋在科技圈里，但是并没有误了你，因为我觉得你反而从这里头替大家说故事，科技说不出来的事情，感受不出来的温度，你用照片替他们办到了。所以我觉得科技圈有你真的是一件非常动人不过的事情。你干嘛偷笑啊？小蔡，你知道吗？你给他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忍俊不住，看到你就会觉得心里头就开心，你知道吗？
本身就是个笑话。
但是你实在是，你的作品一点都不轻松，非常非常的有深度，然后非常的自然而真实。谢谢他把工研院最漂亮的一本写真集拍活了，这是我心目中这个好色之徒小蔡大哥蔡鸿谋饰演。谢谢，
谢谢大家，
谢谢听众朋友您共同的参与台湾奇迹思想起工研院的小故事。我是谢美芳，我们下周再会。
本节目由工研院院友会赞助播出， IC 之音竹科广播制播。